大家打开你的圣经，在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马可福音第四章从第35到41节，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学习今天的讲题。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，我们就一起读这段经文，慢慢读来思想主的话语。马可福音第四章从35到41节，今天的题目就是住了吧，静了吧。我们一起读主的话语，一二三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里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着，门徒叫醒了他，说：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他说：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自足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：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愿主赐福他的话语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今天的信息在第39节，我们看耶稣所说这句话。那么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书的时候，大家要明白这本福音书主记载给我们是有很重要的目的的。所以我们读马可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，其实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目的，写这本福音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开始说，我们要认识的是谁，我们读的是谁。在这本福音书是读到神的儿子，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所以一看到一读到马可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读到谁，读到耶稣基督的一生。他是谁？他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说到神的儿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明白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就是神，他有神性啊。我们读他的一生，在马可这本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，耶稣的确就是神。如果今天下午我告诉大家，哎，我梁长老是个鸟啊，你就说你在开玩笑，哪里是个鸟啊？我是个人，对吗？一看的就知道我是个人。在那时候，耶稣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差不多2000年前，人家看耶稣的时候，当然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是个人，因为耶稣也必须要吃饭，要喝水，要休息，要走路，所以大家看他的时候，的确他是100%的人，对，他是100%的人。但是圣经要告诉我们，我们看耶稣时候，我们读到他的一生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，也知道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他是有人性，对，100%的人。他同样的时间，我们也看到要明白他有神性，他也是100%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我们读到马可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啊，要读的时候知道这个目的，写跟给我们这本福音书的时候，就是要认识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。所以每次我们读的时候，看到他的一生，不只要想到他只是个普通的人，还是耶稣只是个好的老师，哦，耶稣的教导是这样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真正的是100%的神。所以 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啊，我们读到新约开始就是四本福音书对吗？啊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你读和我读的时候，我们要明白啊，在其实，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你打开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，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总结。读到四本福音书的时候，为什么主要给我们这四本福音书？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对啊，寄给我们这四本福音书的目的，在写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，但这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圣灵。所以读福音书的时候，记载这些事，为什么要记给我们读？读的时候就是要叫你和我信谁？不是信牧师，不是信教堂，是信耶稣。耶稣到底他是谁？耶稣很清楚的在福音书里面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就是基督。基督是被受膏者的，是神所拣选的，他的独生子。所以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神性。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信了耶稣，我们得到圣灵，看得到吗？我们得到圣灵。你不是说，哎，梁长老，现在我有圣灵吗？我可以讲话啊，跳来跳去吗？啊，走来走去，但是只是个肉体的圣灵。神要赐给我们的是永生、灵魂、永远的圣灵。只有要信谁？耶稣。所以记载在这四本福音书，就是让我们看到明白，我们所信的是耶稣，他有神性啊，他能救我们，他给我们永生圣灵。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回到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马可福音第四章从35到41节，我们刚刚已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那么如果我问大家，谁有这个大能力能操控风雨浪？那么我们已经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在这个世界，谁有这个能力可以说风雨浪可以停止？哪一个世界的总统可以这样说风就停吗？哪一个最聪明的啊？人可以说，哎，我可以研究到，我说一句话啊，那个浪就可以停止嘛。我们知道，你和我哪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都没有这个能力。答案，如果我问你，谁有这个能力可以操控大自然，风雨浪也要听他的话？你和我的答案不是哪一个人，我们的答案是谁？只有神有这个能力，对吗？只有神才可以这样做。那么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可以这样做，耶稣一句话风和浪都可以停止。那么我们可以总结，可以明白，耶稣一定他是神，所以风和浪也要听他的话。所以我们也知道，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怎么约翰怎么形容到耶稣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约翰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告诉了我们，耶稣就是那道，他就是神。因为从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怎么说到道就是神，因为十四节的时候，道成了肉身，对吗？谁变成了啊？来到这个世界成了肉身啊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道就是形容到主耶稣，在第一节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神，对吗？他道就是神。 那么耶稣在第三节告诉我们，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是创造万物的，他有这个能力创造这个世界，他有这个能力操控这整个世界，在他手中，耶稣可以把整个世界都裹住了啊！所以每天你和我早上起来看到啊日出，晚上看到日落，有没有想到？诶，为什么每天都可以发生这些事？有没有一天早上起来，诶，太阳没有出来啊？晚上太阳忘记啊，忘记啊出落啊？没有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呢，在耶稣的手中啊，全部是他自己的能力裹住整个世界。所以，地球和太阳的距离也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能裹住的。所以你和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活在这个世界。如果这个地球太靠近这个太阳，你和我都被烧死了；太离开这个太阳太远，你和我都被冷死了。所以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，我要大家明白，要看到主耶稣，不只是看到他只是个人，他只是门徒的一个好的夫子、好的老师。我们也要看到耶稣的大能的时候，要明白他就是神。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如果你有时间读到马可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已经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显现他在门徒面前，他可以把那些有鬼的啊附在身上的，可以把那些鬼赶出去。耶稣也已经让门徒看见他有这个能力把那些瞎眼的眼睛可以打开，那些瘸腿的可以走啊，可以走。所以耶稣已经从这几方面让门徒看到他是有这个全能的啊，有这个能力的。所以现在来到第四章三十五节的时候，耶稣要门徒也明白他是创物主的啊，他是创造这个世界，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个整个世界的大自然来听从他的话语。今天下午有四个重要点，从35到41节来和大家分享。第一就是从35到36节这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暴风雨前的平静。从35和36节，马可福音第四章35和36节，暴风雨前的平静。那我们看35节，马可福音第四章，我们看到那时候，当那天晚上，所以当那天晚上，你读这段经文到35节的时候，已经晚上了。那天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已经读到那天早上已经开始，所以在第一节的时候是同样的那天，耶稣就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里啊来聚集，他只下得上啊、已经在船上教导这些众人啊，众人在那个岸上听他的话。所以你读到35节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晚上了。早上的时候耶稣已经开始教导众人，很多人几百几千个人聚集到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的教导。耶稣怎么教导他们啊？因为太多人了，所以耶稣的方式就是耶稣在众人全部在岸上，他就在船上啊，远离一个距离，所以大家都会听到他讲道。所以耶稣讲道的时候，其实从早上到晚上很长的时间没有停到，还在船上讲道，众人很多，几百几千人来听他的话，所以到晚上一定很累。耶稣的人性我们看得到，你和我如果整天啊早上到晚上做工没有停止，会不会累？会很累啊啊！我每天都做工啊啊，其实晚上要准备讲道啊，其实很累啊。每次我躺在船上啊啊， 一秒钟就睡着了啊，因为太累了啊啊，太累了啊！所以耶稣从早上到晚上，他讲到停没有停的时候，所以到晚上的时候，耶稣在35节，好了，已经晚上了啊，大家慢慢的，众人也慢慢的散去了，大家都很多人回他们的家里啊，已经黑了啊，所以耶稣告诉门徒，在35节已经晚上了，众人都回家了，我们就要渡到那边去，所以那边就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加利利海上，所以要从船啊渡过另外一边的啊，从加利利海。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是要门徒和他自己有一段的时间在船上可以休息，在渡过海边的时候，众人也可以慢慢的回家啊，不用啊再跟着他。但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渡过那边的海边，我要大家也明白，如果你有时间读到第5章的时候，耶稣不是只是说哇，我渡过那边，不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，那天早上他会做什么事。其实在第5章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已经知道渡过那边的海，那边有什么。在第5章的时候告诉我们，那边有一个男子被鬼附身，耶稣知道明天早上他就要把那个鬼赶出去，他要拯救那个男子。所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门徒以为啊哈，只是渡过那边，但是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工，他的要拯救哪一个人啊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读到35节的时候，耶稣说我们把船来啊运到那边去，所以门徒就在36节的时候啊就看到众人已经离开了啊。但是你知道在36节的时候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所以耶稣根本没有时间吃饭，没有时间啊换衣服，他还在船上的时候，他们门徒说好，我们就立刻渡过海边了啊啊，那时候已经晚上了，耶稣就离开众人。但是离开众人的时候，你读到36节的时候，也看到有一些众人，他们还是要跟随耶稣啊啊，没有让耶稣走开，所以他们门徒和耶稣坐在船上渡过海边的时候，还有一些别的船也要跟着耶稣同行。所以门徒和耶稣大概应该是同样的船，这些船呢不是很大的船，是蛮小的船，因为这些船是用来捕鱼的船，所以是蛮小的船，所以耶稣和门徒就渡过海边啊。那么渡过海边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读到圣经在第38节的时候，耶稣真的很累，因为在38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找到船尾的时候，枕着枕头就睡着了。同样的，如果你读到别的福音书，在路加福音第8章23节，同样的有记载这件事的时候，你也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一到渡过海边的时候，正行的时候，耶稣睡着了。所以大家很清楚的看得到耶稣的人性，累了吗？对吗？啊，累了吗？啊，整天讲道。啊，如果你读到第4章的时候，耶稣是用啊撒种的比喻解释讲道，就整天讲到耶稣的人性，我们看得到，他是100%的人，整天讲道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渡过海边，一找到一个地方在船里面就睡着了啊，耶稣就睡着了啊，他很疲乏了啊啊，没有力量了啊，因为耶稣也是个人，好像你和我这样啊。所以耶稣在船上找到一个很舒服的角落，就立刻睡着了啊！暴风雨前的平静，门徒在船上看到他们的救主、他们的父子在船上睡着了，门徒也说：“哎，很累了啊！”很多以前他们渡过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，没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对门徒说：“今天晚上应该是一样的。”今天晚上我们就一定很顺利的渡过这个海边了，没有想到会发生暴风，没有想到这个暴风雨会来到他们的生命上。所以暴风雨前的平静也告诉我们，不要认为我们人生不会碰到暴风， 去年我有一个同事，他打个电话给我啊，因为我们明天要有个聚会啊，开会啊啊，所以他说，哎，我明天早上我先要看医生啊，那么也许会迟一点才到那个啊，我们开会。我说 OK 啦，没问题。他就说，哎呀，不知道医生会说什么。他开玩笑啊，就是说，哎，医生也许说我有癌症啊，啊，这样你在开玩笑啊。明天早上聚会的时候啊，他没有来。那么过后我听到医生说他有癌症，立刻要动手术。暴风雨来了啊！昨天开玩笑说没事啊，只是告诉我开玩笑啊。也许医生说有癌症，说我们开玩笑啊啊，有癌症啊。真的，医生说啊，那天早上告诉他有癌症，要立刻动手术。所以我们生命上现在也许是平静，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时候暴风雨来，家庭碰到问题，教会碰到问题，生命啊得到什么病痛，人与人之间啊有问题，孩子的问题。所以不要认为哇不会发生什么事。门徒在这时候渡过海边的时候，以为一定明天早上一定到那个岸上，没事情了。我们是渔夫吗？我们有经验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海吗？我们渡过这么多次了，都没问题。暴风雨前的平静。那么再看37到38节，这是暴风雨中的平静。37和38节，你看37节开始说什么？忽然起了暴风，看得到吗？忽然起了暴风，没想到的，没预料到的啊！这么多次都没有发生，那么这个暴风忽然间起来了啊！很严重的暴风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30节，那个波浪打入了船内，甚至船将要满了水。所以这个暴风雨形容告诉我们，不是平常的暴风雨，就是好像一个啊，那些好像飓风这样很严重，来到船上，来到船上的时候，那个水已经进入了船内，船摇来摇去，摇得很厉害。水进入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到门徒要把那些水摇出去，摇出去，但是他们尽力摇出去的时候，水还在啊进入海上，真的他们没办法。那时候是晚上，你要记得是晚上，晚上的时候是很黑的啊，周围都是黑漉漉的啊，所以把整个事情更糟糕，门徒真的很害怕，因为他们知道生命碰到危险，这时候他们可以丧命。他们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这是第一次自己觉得生命碰到危险了。这一次也许他们会丧命。你问这些门徒，其实有一些是蛮有经验的，他们是渔夫，但是碰到这个暴风雨的时候，他们是束手无策，没办法，太严重了啊！暴风已经来到他们的船上，他们怎么经历，怎么有经验，也不能把这些水啊舀出去，所以整个船要淹下来了，生命危险了。我问大家，在这时候，谁最平静？在暴风雨中的时候，谁最平静？整个门徒都慌乱啊，把水摇出去啊，跳来跳去，我要死了，要死了。而且他们这样说，谁最平静？耶稣基督最平静。暴风雨中的平静，我们看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在暴风雨中的时候，耶稣在做什么？还在睡得很熟，还在睡觉，是不是啊？耶稣不管啊，耶稣不知道。当然不是，门徒这么害怕，所以在38节的时候，他们没办法了，没办法的时候，他们找谁？找到耶稣。他们说什么？叫醒耶稣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，我们要死了，
船要淹下去了，你还不顾我们吗？你不管我们吗？你不理睬我们？你不能救我们吗？你看他们这个问题，就是看到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，好像耶稣不管他们，好像耶稣没有这个能力能这时候来拯救他们。其实我已经告诉大家，如果你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的时候，你已经看到耶稣已经在门徒面前显现他的大能，耶稣让门徒看见他是神，他可以把鬼赶出去，他可以医治那些有病痛的。现在门徒碰到这个问题，大风雨，暴风雨在他们面前，他们忘记耶稣的能力，他们忘记耶稣是可以帮助他们的，所以他们慌急的时候，慌张的时候，问耶稣，你不顾我们，我们要死了，要丧了，你不顾我们吗？你可以帮助我们吗？你可以这时候从暴风雨中能拯救我们吗？弟兄姐妹，其实很多时候你和我的反应是好像这些门徒一样，你想到以前，对，耶稣有帮助过我，哇，耶稣真的啊，他爱我，他带领我。但是每次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都惧怕，这个问题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好像耶稣这时候不能帮助我，不能拯救我，好像门徒这样，他们忘记耶稣所做的事工，所以他们问耶稣，你可以帮助我吗？你可以拯救我吗？耶稣到底可以有这个能力从这个暴风雨中来拯救门徒吗？你看到他们在暴风雨中的慌张，只有耶稣在暴风雨中的最平静。那么我们看到第39到40节第三个重要点，就是看到暴风雨后的平静。门徒慌张，门徒没有信心，门徒的信心又小又卑微，他们祈求耶稣。那么39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有没有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你叫醒我啊？我在睡着啊？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？其实在39节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醒了，立刻什么？斥责风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。暴风雨后的平静，我们有暴风雨前的平静，暴风雨中的平静，现在是暴风雨后的平静。耶稣听到门徒的哭求，叫醒了他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只是说这句话，静了吧，住了吧，就足够整个暴风雨就平静。耶稣不用用效力哇很多的力气啊，要做什么啊，把啊表演啊，大戏的表演啊，哇，做了很多事情，那个风和雨才要停，没有，只是一句话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暴风雨都要停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一句话就足够了？因为风和雨认得出谁是他们的创物主，风和雨听到他们创物主的声音就要顺服，所以风和雨知道耶稣就是创造这个世界，万物是他所造的，所以耶稣说这句话停，风和雨都听到，知道这句话是从他们创造物主的声音，所以立刻就要听，立刻就要顺服主耶稣的旨意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，在39节耶稣说住了吧，静了吧， 立刻风就自主，大大的平静了。一句话，整个暴风雨都平静了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有神性，万物是他创造的，所以他一句话，风雨都要听他的声。所以今天下午，我要大家明白，我们相信耶稣，要明白谁是耶稣。马可福音很开始就说了，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相信他，我们要明白他有这个大能力，他是操控这个宇宙的，宇宙大自然要听他的。所以耶稣显出他的大能力，让门徒明白，门徒的信心很微小，门徒的信心不相信耶稣能可以救他们从这个暴风雨中救他们出去。但是耶稣说一句话，大家都看得到耶稣真正的是神。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和他比的。你看到这么多的宗教领袖在这个世界，没有一个宗教领袖可以和耶稣比的。耶稣单身就是和每个人不同，是同女单身，对吗？耶稣的一生，你看到他的生命也是独一无二的。他所教导的和别的宗教领袖不同，大家都说你要做好事，你要遵守这些律法啊，你要做这些啊什么什么，要做这些事情才能得救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我就是道理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这世界的光。耶稣的教导和其他的不同，指的是谁？他自己，因为他就是神。要得到永生，就是要相信他。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都不要死，怕死，惧怕死。什么宗教领袖在这个世界的人都想要活着，因为活着就有力量，对吗？大家可以听他的话，死了就没有了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我来就是要舍命，我来这个世界就是要死。你看耶稣不同，因为他知道只有他的死才能拯救我们，所以耶稣自愿到十字架为我们死。还有主耶稣三天后复活，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找到他的骨头，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啊找到哪一部分耶稣的身体，因为他复活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宗教领袖啊，你看到他们说哦，他们找到他的骨头啊，他们找到他的牙齿啊，就是告诉我们他已经死了，对吗？他们已经死了，所以可以找到啊，还在埋葬死了，但是耶稣复活了。所以我们读到耶稣的一生，就知道独一无二的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的儿子，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。所以这时候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耶稣让门徒让明白，他不是只是看到他的时候说啊，你是我的夫子，我的老师，我的师父，但是我也是神。所以在第四十节的时候，在暴风雨后的平静，耶稣就教训他的门徒说什么？第四十节我们一起读啊，四十节，因为这是也是要教训我们的。一二三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你们不是以前看过我的能力？耶稣告诉门徒，为什么这次你碰到暴风雨的时候，你们不相信我有这个超能的能力，可以把暴风雨停止？所以耶稣在第四十节的时候就斥责了门徒。今天我要问大家，你对耶稣的信心有多少？你碰到生命的问题的时候，你第一次想的是什么？第一句话出来的是什么？
死啊，没得救了，完蛋了。还是你的信心说，我要依靠我的神，我要依靠我的主耶稣，我相信他，他能带领我，他能帮助我。门徒看到他们自己的信心，就知道他们的信心很软弱，很低微。门徒看到的时候，就知道明白自己不知道耶稣会看顾他们，不相信耶稣会保守他们。所以我盼望今天大家的信心能增加。很多时候我听到基督徒他们谈话的时候，就看到他们的信心。学生祷告的时候，啊，主啊，明天考试啊，帮助我啊。一祷告过后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一定不及格了啊，fail了 fail 了啊啊！你祷告，你说耶稣帮助我，那过后你是说不及格了，完蛋了啊啊！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。你祷告是靠着谁？靠着你自己，还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？他是谁？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有神性，他能掌控这整个世界。所以耶稣是顾念我们，会看顾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第四十一节的时候，那么看到第四十一节的时候，这第四点就是平静后的暴风雨。有没有觉得第四十一节为什么门徒很惧怕？你有看得到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。有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？在暴风雨中他们惧怕，我们可以了解对吗？啊，因为暴风雨啦，船啊啊充满了水啊，要淹下去，他们的生命要上了啊，要死的时候。但是现在耶稣说一句话，暴风雨已经停止了，整个地方都平静了。但是你读到四十一节的时候，暴风雨后他们说什么？他们惧怕，他们惧怕平静后的暴风雨。你没有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为什么他们惧怕？他们应该说，哇，耶稣，这时候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神，你一定会保守我们，我以后不会惧怕了，我以后不会害怕了，我现在把我的性命交托在你手中，因为你是神，我看到你的大能力。你门徒应该这样说对吗？但是为什么来到四十一节的时候他们惧怕？他们惧怕，已经在外面没有暴风雨了，但是在里面他们惧怕，他们惧怕，他们很害怕。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理由就是这样。因为他们知道在船上，在他们面前是神，在他们面前，在船上的这位耶稣，他们忽然明白醒悟了，他真正的是神。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时候不用一个答案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答案。这个问题是什么？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要听从他了。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知道的答案对吗？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们的师父到底是谁？风和雨也要听他的话，他一句话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哇，风和雨就立刻平静了。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也知道这个答案，他一定是神，因为只有神才有这个能力操控风和雨。他们害怕，他们惧怕，因为他们明白神在他们的当中，在床上，神在他们的面前。如果今天李显龙总理坐在前面，你惧怕吗？啊，再坐在这边啊，跟你一起坐，你怕吗？啊，有一点的啊，总理吗？总理啊，哇，这么高啊，来到我们中间啊，坐在我们前面啊，一定有一点怕。 一点点啊。但是现在我告诉你，神在我们当中，你怕吗？门徒怕。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怕吗？因为他们的眼睛现在看到神的荣耀，神的大能。同时他们也知道神也看到他们的一生，神也知道他们的一生是有罪的，所以这时候他们怕。你看到神，神也看到你，你明白吗？你看到神，你看到他的荣耀，你看到他的大能力，但是同样的，神也看到你，神也知道你的生命，神也知道你在做什么，神也知道你的信心，神也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所以他们惧怕。我们唱开始崇拜会的时候，对吗？我们唱神在圣殿中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真正的这个信心，明白其实神在我们当中。你怕吗？你来到教会中你怕吗？很多人来到教会不怕，三点崇拜会时间，三点三个字来，三点半来，不管了啊，我到了就可以吗？哇啊，不舒服就不要来咯啊，不用紧了吗？啊，舒嘎舒嘎了啊啊！因为我们忘记，我们忘记神在他圣殿中，没有预备我们的心，没有这个惧怕。门徒忽然间悟醒了，明白了，耶稣在他们中间的。在船上的是真正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，也有这个能力的神。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每一次神的仆人看到神，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。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先知他看到神在第六章第五节，他说什么？祸哉啊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因我眼前大君王，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看见神，以赛亚先知说什么？我灭亡了，祸灾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，我有犯罪了。在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，约翰使徒也同样的看到基督的意象，他说这句话，我一看见说什么，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。一看见耶稣的意象，约翰说什么？我就要扑倒下来了，因为我看到神，我知道他是神，他的荣耀，我就像死了一样。弟兄姐妹朋友，如果今天你看到神，你的反应是怎么样？其实我们要惧怕，其实门徒的反应是对的，要惧怕，要知道他就是神，我们要面对他。我们要面对他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敬畏他，要爱他，要相信他。耶稣所看到的是我们的一生，看到我们的一生的时候，看到什么？看到我们的罪。那么我们要真正的怎么样？我们要读，打开圣经，在诗人在诗篇，打开圣经在诗篇130篇130。诗篇在130篇第三和第四节。如果我们和世人可以这样的说，从心中知道，对，我要面对的是神，他在我当中，我看到他。但是和世人我们可以这样的说这句话，在诗篇130篇第三和第四节，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。主耶和华，你若诛心逃弃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对啊，如果主啊，你在我面前，我惧怕，因为你看的是我的罪，
谁能站得住呢？谁能可以说我没有罪呢？但是我们和世人可以这样说，在你面前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。在我们的主耶稣有赦免之恩，所以门徒其实不用惧怕，在耶稣的面前有赦免之恩。所以今天下午神所看到我们的一生，如果只是看到我们的罪，我们没得救，我们是要灭亡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相信耶稣，神所看到我们的一生不是看到我们的罪，是看到耶稣的义各在的我们，看到耶稣怎么他的一生为我们遵守了全部的律法，他的义在我们生命上。所以神所看到的是什么？耶稣的义。神所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罪，神所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过。东里西那么远，神也把我们的罪离我们这么远，所以看得到不是我们的罪，现在看得到就是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我们可以和世人这样说，如果神要纠察我们的罪，我们完蛋了，没人站得住。但是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已经得到神的救恩赦免。那么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呀？我们的回复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就是要叫人敬畏他。所以得到神的救恩，我们的反应回复就是要敬畏我们的神。门徒要明白，他们看到耶稣的救恩，他们要敬畏耶稣，他们要学到怎么爱他们的主耶稣，他们要学到把他们的信心、他们一生交托在耶稣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暴风雨后的应该是平静，但是我们看到41节平静后的暴风雨，门徒惧怕，他们知道在他们面前的就是创造这整个世界的创物主，主耶稣基督。他们要有信心依靠他，知道在耶稣的面前可以得到赦免。所以今天我们学到这段经文，从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，我们看到这四个重要点。首先我们看到暴风雨前的平静，所以不要认为有平静的时候暴风雨不会来到你生命上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来到我们生命上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暴风雨第二点，然后我们看到在暴风雨，第一是暴风雨前的平静，第二就是暴风雨中的平静。看到主耶稣最平静，主耶稣可以帮助我们。那么第三我们就看到暴风雨后的平静，耶稣怎么有大能力。那么第四我们看到平静后的暴风雨。那么我要总结，就是从这段经文耶稣是教导我们，第一他是神，我们相信他，因为他是神，你相信一个人是没有用的，我们有限度的，我怎么帮助你也是有限度的，对吗？因为我是个人，今天我可以帮你，但是明天我不可能还可以再继续的帮你，明天我可能不在这个世界。但是我们所要相信的不是个人，我们所要相信的一定是神，耶稣叫我们相信他，因为他是神。同样的，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，这位真神是关心我们，不要说耶稣我们丧命了你不顾我们吗？耶稣是顾念我们，耶稣是会保守我们带领我们，从我们生命中的暴风雨耶稣会与我们同在，不会离弃我们。耶稣有这个大能力，他能使暴风雨顺服他，所以我们不必惧怕，我们的信心要依靠他。
所以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。在你和我人生碰到什么暴风雨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惧怕，我们不要想到耶稣不顾你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不会离弃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在暴风雨后，他也是继续的给我们心中的平安。求主的话来激励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能从你的话语明白到你的独生子主耶稣，他就是神，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今天相信他，依靠他，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感谢主，你爱我们，顾念我们，关心我们，没有离弃我们。因为主啊，在这个世界，我们人生会碰到很多暴风雨，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力量，但是主啊，今天我们靠你，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你面前，知道主你会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一直到我们到天家。主，求主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，激励我们，增加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就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